谢神，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为我们预备了。今天晚上我们来到尼希米记第九章，我们一同的学习今天的经文，里面神要跟我们所说的话。请问弟兄姊妹，看到这个投影吗？看到哈？
有。
有 ,OK。好，我把这一章命为伟大的神，因为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章当中显出他的伟大。我们很快做一个回顾，第八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听了神的话，神借着以斯拉传讲神的话，那么他们就把他们带进三件事情，悔改、敬拜还有顺服。他们看见了他们的罪，他们痛哭，他们看见神的荣耀，他们站起来，他们俯伏敬拜，他们敬拜神，最后他们顺服神，看见神要他们守住棚节，所以他们就顺服神的话。这个是神话语的力量，它能够使人悔改，使人产生敬拜，还有使人顺服。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要听神的话，好让神的话能够做工在我们里面。第九章跟第十章其实是紧密的连接，因为它其实是说到一个约，以色列人要与耶和华神立约。从九章的第五节一直到十章的末了是这个约的内容。所以这里我们今天就分享第九章，那么下周就另一个弟兄带领我们去看第十章约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是看这个约前面那半，他们就特别说到赞美敬拜。那么第十章就说到立约的人和约的内容。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今天我们是一起去看第九章里面，特别里面这个约的前头说到赞美和敬拜。这个第九章呢，我想一面当弟兄姊妹读的时候会有一个图画出现，这个图画就是让在神的话语中和在历史里面让我们认识到神真伟大所以我会今天从这个角度，神真伟大，从历史，从神的话当中看见神的伟大来去看这一章希望经文能够让我们看见神的伟大九章的分段就分成三段，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的上半段主要是说到认罪悔改，第五节下半段到37节就是这九章的大部分的内容，我们也会专注在这一部分。最后就是结束的时候他们开始与神立约。而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就是神的话就使人悔改这个是跟第八章的情况是类似第八章以色列人听见神的话他们悔改，第九章他们听见神的话他们也悔改。九章一节说 这月24日，这个就是七月，他们刚刚过了祝棚节，22日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他们穿着麻衣，头用地上的尘土丢在头上，这个是以色列人表示他们懊悔，他们认罪，他们要悔改的一个动作。所以下面继续说，我们第二节，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认罪不单只是认自己的罪，也承认他们列祖的罪，他们的祖先从以色列整本旧约的历史就看见他们得罪神，犯了罪，那神的话让他们看见他们是一个，他们是罪人个人是罪人全体也是罪人，他们头蒙灰尘认罪他们就与外邦人隔绝。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离绝外邦人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利未记20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我在这个是耶和华神说，你们面前所住处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因为迦南地由以色列人还没进去之前，已经有许多人住在里面，他们是迦南人，迦南七族，他们有不是没有敬拜神，他们是有敬拜许多的假神，比如说亚斯塔鲁、巴勒等等所以神要他们进去不要与外邦人结合，主要是不愿意，不要他们被外邦人这些不好的风俗影响。但是以色列人历代他们都在这件事上跌倒得罪神，结果他们就敬拜了，除了耶和华神以外敬拜别神。其实以斯拉他14年前已经归回了九章他也曾经看见同样的事，以斯拉记九章他那里他也是说同样的话，他们是看以色列看见以色列人与外邦人结合结婚这个情况14年后又再次出现。那么基督徒也一样，在新约书信里面，保罗在灵后六章14到16节他说基督徒信和不信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比列是撒旦的别名。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这个是神对他儿女的警告，听了就有福了当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还是愿意为了爱情去娶或者嫁了一个不幸的我们就惨了就要面对许多挣扎，信仰的挣扎，教导孩子的挣扎所以求神提醒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下一代，信与不信远不相配。那么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做过一个祷告，这个是大祭司的祷告，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他曾经说到，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基督徒要分别为圣，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但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活在世界我们还是在世界里面，只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正如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因为主是从天上来的。那么主特别他说呢，你们要成圣，怎么成圣呢？主耶稣向世上天父求，他说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用真理，神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成圣呢？其中一个神要做工的方式，就是要用到他的话，让我们能够成圣。18节，你怎么差我到世上，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因着神的话。所以神话语与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是有紧密的关系。好，我们再继续看，当我们再继续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话除了把人带进认罪悔改以外，神的话还是把我们带进敬拜。弟兄姊妹，你看跟第八章是一样的一个情况，第三节，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有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我们这里特别注意敬拜，那么下面约书亚，巴尼亚法，斯巴尼，这些人，他们站在利未人的台上，他们大声的呼求，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利未人，约书亚，这些还有几个六七个，他们就说，你们要站着做什么呢？要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站起来称颂他，因为你们的神是永世无尽的。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神的话把人带进悔改，把人带进敬拜，敬拜我们的神。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九章的主题，九章的主题。这里他们就开始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祷告，也是一个赞美，好像一首诗歌。这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性情，我们，一节一节的去看，我特别是把神的性情经文要写的性情找打出来，记得之前我们，我分享过，我们读圣经有几件，基本的，读圣经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圣经里面重复出现的字，这些通常是要我们注意。第二点，我们要看圣经的上下文，因为我们如果不看上下文，我们很容易断章取义，我们会把其中一节经文拿出来来解释，说成它不是原本，的话。这个是一些基本的读经的原则。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经文里面说什么读出来，我们不是要把我们自己的意识读进去，我们有很多的，试探，每一个人都会有，因为我们先有了一些想法，或者是我们的背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读了一些书，我们会把一些概念读进去。我们读经圣经的时候，又是要把圣经里面神的话读出来，我们尽量，从圣经里面找神要跟我们说什么话。那这段经文很明显，很多说到神很多的性情。好，那么我们看第六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神，你创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哇，天君都敬拜你。这个是说到神的创造，基本上他们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这个诗篇 这个祷告，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创造天地，神是创造的神，他能把无变成有，他是唯一的创造者，我们都是被造之物，我们与神是不同，完全不同。我们不管我们多么厉害，我们是被造物，神是创造物，创造者。经文特别说，他创造了万象，地上的万物，海里所有的一切，而且他说，这个是你所保存的。在圣经里面，哥罗西书说，是主耶稣托着万有，神不单只是创造，他还万有是能够持续着，是因为神维持着。如果不是神普遍的恩典，我们起来，我们会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我们能有一口气能活着，都是神的恩典，是神保存着我们。经文说，连天君，天上有天君，这种天使都敬拜创造者。这个是世人要我们看见神创造的神。我们继续看，现在我快了一点啊，我再退后一步，在这个九章五节到三十七节啊，如果我们要把它，因为它很长啊，所以我们把它分成几小段，会帮助我们去思考。所以呢，我就根据它的历史，我就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啊。基本上我们可以从第五节到第六节看到创造的神，第七到第八节看到拣选的神，第九节到十一节看到救赎的神啊，第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看见供应的神，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我们看见怜悯的神，第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我们看到守约的神。今天我们就是从这六个小段，我们去认识我们的神，他是何等伟大的神。我们看第五节第六节，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但前面我们还漏了一点没有提，就是荣耀的神。请弟兄姊妹看第五节，他说，耶和华啊，你荣耀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荣耀神的荣耀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是与光有紧密的关系。神的荣耀能让人敬拜，神的荣耀使人伏在地，是荣耀的神。好，我们继续看，他是独一的神，第六章第六节，对不起，唯独你是耶和华。在旧约的时代，其实他们有许多的神巴勒亚斯塔路，只有耶和华，耶和华是神的名字，或者说亚伟，亚伟是神的名字只有这位是神，其他的都是假神，他是唯一的神世上所有的这些回教所敬拜的佛教所拜的，不管是什么教所有一切其实只有一位是神，就是耶和华好，我们继续看创造的神，他用什么字来形容神创造的神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好，我们现在去看第二小段，就是拣选的神。他已经从创世纪一到第一到第七章第十一章，进入到第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就是神要做一个拣选的工作，他要拯救人。为什么神要拣选呢？因为人堕落了，人失败了，人迈向灭亡，每一个人生出来就要面对，就要最终都要死亡，所以神他要拯救，他拯救的开始就是拣选。那么我们看经文说，第七节，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拉罕。神在诸多的人中 在乌尔，就是巴比伦那边所在的地方，他拣选了一个人。不是亚伯拉罕有什么好，而是神他的恩典临到他，他拣选他。新约说，不是我们拣选神，而是神拣选我们，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啊，这里说拣选第七节啊，所以神是一位拣选的神，他拣选了亚伯拉罕，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从米索伯大米、优法拉底和三角把他叫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要借着亚伯拉罕把执行他的救赎计划啊，他要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下面继续第七节，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他原本叫亚伯兰，神把他改名成亚伯拉罕。然后第八节，你见他在你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从乌尔出发，然后到巴兰，然后最后亚伯拉罕进入到迦南地。那圣经这些都是在创世纪里面记载，十二章神就与他说到这个开始啊，他说，神说我要，他说了五次，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叫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十二章的一节，王我要指你，要你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啊！听，请弟兄姊妹听，这里神说我必啊，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祝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得福啊。神要拣选亚伯拉罕，是借着他带出以色列，借着他使地上的万民都能够蒙福。这个是圣经的开头，整本圣经都是借着这个约研发下去。所以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有这个约，这个是整本圣经的骨干线。神与人立约，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与他立约，所有才会又有以后整个旧约的历史。所以当12章到了15章的时候，我现在在创世纪，神就与亚伯拉罕实际的立一个约。弟兄姊妹记得吗？亚伯拉罕睡着了，然后那些动物左右有一些动物撇开那么神就从这个动物中间飞过去与亚伯拉罕立约了。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我想世人要提出来，是让我们看见神他是一位拣选的神，一切从神开始，不是亚伯拉罕拣选神，而是神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做的就是要信这位拣选他的神所以第一点，神是拣选的神。第二点，我们看见什么呢？世人要我们注意什么呢？世人要我们注意，神是信立约的神。回到去尼希米记第九章，立约的神，他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做什么呢？把迦南地迦南人这些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士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那时亚伯拉罕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他说要赐给你的后裔，他说你的后裔要好像海地上的沙，海天上的星一样多，天上的星一样多。他那时候一个孩子都没有，天上的星有多少呢？天上的星无数量许多许多。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这个是这个故事那么继续下去，而且第八节我们看见他说呢，神应许了，他说什么呢？且应验了你的话。 所以是说明什么呢？神是一个守约的神啊。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公元前2000年啊，不对啊，对，2000年，公元前2000年。现在他们是公元前444年啊，就是1600年后，以色列人就好像天上的星这样多。说明神是守约的神。啊，我们继续看，他神还是什么的神呢？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说，因为你是公义的。啊，虽然有许多的人要逼迫以色列，要灭绝他们，但是神是公义的神。啊，我们还记得诗篇129篇。啊，那些人要好像用犁在以色列背后挖沟，挖得很深的沟，但是神保守他们，让他们不被他们仇敌打败。神把这个仇敌拉着以色列的绳索剪断，所以以色列才能有今天，才能从巴波斯回来。是因为神是一位公义而守约的神。啊，我们再继续看，我们已经到了第三的小段，就从第9节到11节。现在我们已经从创世纪进到出埃及记，这一个小段是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位救赎的神。啊，我们去看第9节，他说，你曾听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旁的哀求。这个是出埃及记第1章，以色列人正如神所说的，在埃及里面他们受苦做奴隶，但他们向天上呼求的时候神就听见了，神就看见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位看见的神。他看见他的儿女在地上所受的苦难，连我们头发神都偏好过。神是看见的神，而且神是听见的神。是不是9节下半段他说垂听他们在红海旁的哀求。以色列人被埃及人逼迫的时候，他们没有盼望，他们唯一的盼望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们向神呼求，神听见了。第10节，他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众的宗民上。就是我们也知道，埃及法老与耶和华神征战，结果十灾降临到埃及，10个神迹，这些神迹是打败了埃及里面的偶像。所以神耶和华神是一个行神迹的神，因为他既然能使无变有，他也能把现有的所有的物理的定律能够改变。因为他是能够把水变成酒的神。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我们再看诗人要我们怎么认识神。他说你也得了名声，正如第10节，正如金嘴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11节，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河这个河是红海，这个河把的水把它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漂在深海里面，如石头漂在大水之中。这个是出埃及记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是神， 是神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不是埃及人有什么，不是以色列人有什么了不起，是神在拯救他们，他是拯救的神。他把那些埃及，这后来那个法老后面带着他的军兵来追赶，结果洪水就把他们遮盖，把他们淹死。神拯救了他的子民，而且他继续下去，就到了十二节。十二节他就从出埃及到了在旷野的路上，也就是进入到出埃及记的下半段，还有民数记、利未记、民数记。我们就看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里在旷野里面在这个西乃的旷野是食物缺乏水量缺乏的地方，他们不再能够依靠尼罗河，不再能够依靠埃及，他们只能依靠神。但是感谢神，在这干旱之际，神能够使活水从石头流出来。神是供应的神，供应的神。我们看第十二节，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夜晚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早上有云，这个云会动，动的时候以色列就跟着云走；晚上有这个火，火动的时候他们就走，火停的时候他们就安营。这个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走这条旷野的路，所以说明神是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一个引导的神，他会借着云柱，会借着火柱引导他的百姓。而今天他会用他的话，他会用他的圣灵来带领基督徒我们去跟随他。他不但是引导的神，他是说话的神。十三节，你也降临在西乃山，这个已经到出埃及记第十九、二十章。神从天上降临到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这个是说到神，他不是静默的神，神说话。因为神说话，所以我们才能够认识他。如果神不说话，我们不可能认识神。我们只能借着神的创造之物，我们知道有神，我们只能知道神的某一些的信息，但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会很缺乏，特别是对救恩，我们不可能认识救恩。感谢神，神不是静默的神，神是说话的神。他在西乃上他就说话，他说他说话就是赐给以色列人律例、典章、真实的律法。借着摩西，他把十诫、他把律法书赐给以色列人，美好的条例和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生安息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所以神是律法的神，是耶和华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为了以色列人能够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也为了让他们与身边的那些拜偶像的迦南人分别出来。迦南人能做的事情他们不能做，因为他们是有律法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耶和华神的子民，他们是与世界分别的人。那律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说，律法是要人自尊，律法是把人带到懊悔痛哭，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人没有办法去行 出神的要求。律法不但只是让人治罪，律法还能够把人带到基督面前。保罗说律法是训诲的师父，把人带到基督面前。神的话把我们带到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面前。感谢神，神就是这么一位伟大的神，他引导，他说话，他赐下律法，他要拯救人。然后他这里还说他要他们守安息日、圣日。神是安息的神，神创造了六天，第七天是安息。神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啊，要他们不单只是忙碌，也要他们在休息，去特别的去敬拜神啊。主耶稣来了，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你们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这里吧，我就给你们安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的神是吃平安吃安息的神。我们人生有许多的苦难挑战烦恼劳碌，但我们的神是安息的神，我们可以到他面前得安息。而且他是公义的神，供应的神。十五节，从天上吃下粮食充他们的饥啊，这个就是玛纳。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就从天上降下玛纳，40年每天早晨除了安息日，他们就起来就有美丽的这些白色的果脯玛纳。神供应，神供应给以色列人。好像刚才诗歌所说的啊，你是信实广大，我一切所需用的你都供应。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我们可能金钱有需要，可能感情有需要，可能婚姻有需要，可能服事有需要，可能很多不同的需要，但我们的神是供应的神，他供应你的需要。我们还看神是什么样的神，他们还怎么样敬拜神。我刚才跳了一点啊，神怎么供应？十五节还说他从磐石使水流出来解他们的渴。神在利非定叫摩西用杖打磐石，磐石就裂开，有血流出来。以赛亚先知说神能够让在沙漠中流出江河啊，我们干渴的时候神能够让江河流进我们啊，其实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了这活水，这活水能够永流到永生啊。神是供应的神。我们继续看，他说经区什么他们解渴，供应给他们，要丰富他们进入得你所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神要他们进入那应许之地，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那一块地。但十六节，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因这景象不听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今因这景象居心的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这个就是以色列的人的光景，由亚伦带领他们渐进牛犊，由他们埋怨玛纳不好吃，他们要回去埃及。他们埋怨神，他们因着景象啊，这个经文说因着景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不是常常好像是因着景象的人吗？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自己是，我是一个因着景象的人啊。只有神能够把我这硬的像木头的景象能够 软化下来。当我们悖逆的时候，当我们埋怨的时候，神怎么对待我们呢？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呢？诗人特处神什么的心情呢？下面诗人说，他们的这个诗歌啊，第十七节，但你是乐意饶恕人的神。耶和华神是一位愿意饶恕人的神。感谢神。如果神不是一个饶恕的神，我们就惨了。以色列人就惨了。他说他是有恩典的神。恩典。恩典就是我们不配，而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典。神是恩典的神。当我们不配的时候，他就拣选我们。当我们不配的时候，他就赐恩给我们。当我们埋怨的时候，他供应给我们。当我们应着景象的时候，他饶恕我们。诗人特别要我们认识神的什么心情呢？他说他是有怜悯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是有丰盛慈爱的神。丰盛的慈爱，多么伟大的神。我们再继续看，就是这位神，世人要特出他什么的性情呢？他说并不丢弃他们，第十七节。第十九节也有说，他们虽然受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们的怒气，你还是大施怜悯，在荒野里面不丢弃他，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任引导他们行路，夜晚火柱也不离开他们，能照亮他们当行的路。神不放弃以色列人。这是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软弱的时候，你想放弃的时候，神不会放弃。神要寻找你，爱你，保护你，他不会放弃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安慰。我们再去看下面，他还特处什么性情？二十节，他也赐下你善良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纳使他们糊口，赐水解他们的渴呢。这个是说到民数记十一章啊，神圣经记载叫在降到摩西身上的灵也降到七十个长老身上。神是赐灵的神，圣灵。圣灵是三一神，第三位的神，圣灵。圣灵神从创世纪开始一章，神的灵应寻在水面上。圣灵是神。在旧约里面，他只有短暂的、暂时的停留在这些人身上。但是感谢神，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差派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就像活水直涌到永生，从不离开。这个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他是赐灵的神。 所以回到去经文二十节，他说赐下你善良的灵教训他们，圣灵带领我们。当我们做一些不好的事的时候，圣灵会担忧，圣灵会把真理启示给我们，圣灵会当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他会为我们带到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继续再看，他说二十一节，在旷野四十年，你养育他们，养育的神。神，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他们是怎么活的呢？是神养育他们。当我们生活有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好像有一个机会来了，我们就渡过难关了。其实是神帮助我们，神保守我们。那我们继续看，他说四十年来以色列人的经历是什么？他短短的几句话，他说他们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走。在旷野里面，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走，这个是神奇妙的保守。我就算在奥兰多，如果穿的靴子不合适，走半天的路，有时候脚都痛，更不要说他们在旷野走四十年。养育的神。好，我们继续看二十二节，在旷野四十年并且你将列国之地造粪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这个已经到了以色列第二代，他们进到了约旦河的东边，到了西十本王之地，还有巴山王二之地，就是今天的葛兰高地。他们，你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多如天山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为业之地。以色列人能够进入迦南地，他的诗歌里面，他要特出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说是你带他们到应许之地。是谁带他们呢？耶和华神。是谁给他们得胜的呢？当我们看见，如果去看五经的时候，摩西五经的时候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是耶和华神为他们打胜仗。那么他特别说是你所应许他们列祖之地，是谁应许的呢？是耶和华神。所以诗人要我们认识神什么心情呢？神是信实的，是他应许他们，这个是神应许他们的地方。二十四节，你们进去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的手里，使他们任意而待。神是得胜的神。这个已经到了约书亚记，当约书亚记带着以色列人进入，神借着约书亚进入迦南地，是谁使他们得胜的呢？诗人说是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把那地的居民交在你们的手上。所以我们的神 是得胜的神。而十五节，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上，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子，琢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的鹅饱，身体肥胖，因你的答案心中欢乐。而以色列人他们进去迦南地，他们没有造城，他们没有，普遍来说没有造房子，因为他们住的城是迦南人所建的城，他们住的房子是迦南人盖的房子啊，他们进去就有这些资源，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那么呢，他说呢啊，特别他说这里说中文把它翻译成因你的大恩啊，如果原本的希伯来文就是啊大好啊好，然后加一个大啊，英文我这里有一个 ESV， 他说 Great Goodness， 好的神，而且是大大好的神啊，中文也翻译的很好，大恩。我们的神不但是好，他是大好的神。好，我们继续看啊，我们已经到了下半段啊，这个是已经到了以色列他们从约书亚记进入到十四记，然后到列王记，然后到一直到列王记的结束啊，这一段就总结啊，就把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总结起来。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神是怜悯的神。啊，我们去看第26节，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你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他们背叛神了，杀先知啊，在旧约里面记载了许多的杀先知的这些经文啊，惹动了神的怒气。所以呢，第27节，他将你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使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啊。当以色列人不听话的时候，神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首先是亚述北国，然后是巴比伦南国啊，然后是到波斯，也就是以西米的年代。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管教的神，他管教是因为他的爱，他要把以色列人带回到他的身边。那么当他们被管教，他们就哀求神，神就垂听，就好像在埃及里面哀求神，神垂听一样，他们在巴比伦哀求神垂听。那么神听了，他就从天上垂听，照着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啊。这里他可能就再回到去十四纪说到那些事实啊，这里他是概括的说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十四纪里面以色列人远离神，然后神就兴起祭司这些事实，然后他们又远离神啊，神又在兴起祭司啊，来来去去。28节，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脚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回转哀求你，你任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劝诫他们，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因这景象不肯听从。30节，但当我们圣经读到但的时候，常常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30节他说，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啊，神耐心的宽容着他们。神是警告的神，神也是宽容的神。 又用你的灵界众先知劝他们，他们认不听，所以你把他们交在列国的手中。结果北国被掳，南国被掳，因为他们不听神借着先知们所说的话。31节，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再次显出神是怜悯的神啊，这个怜悯已经出现了好几次了，弟兄姊妹是吧？啊，这里已经出现两次了啊，世人不断的把这些话写给我们啊，是让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啊，认识以色列的神，他是有恩典的神啊，他是31节，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这个怜悯又再出现了，31节啊，这个就是怜悯的神啊。现在已经到了下半段，最后一段了哈。这个32节到末了这一段，他之前他都是说你们啊，是他们啊，这个第三人称啊，第二人称，到了32节，他就转向第一人称，他就说我们。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以斯拉尼西米的年代，主前444年，他说现在已经到了他要祷告的这个重要的关键的话。他说32节，我们的神啊，你是自大的神。神是什么样的神呢？自大的神。big, 大，而且是自大的神，他是智能的神，神是有能力的神，而且是可畏的神。是我们应该去敬畏的神。他是什么样的神呢？他是守约的神，32节。你看见这个守约的字又在出现。然后他是慈爱的神。所以世人是他用了这些神的性情，是因为前面他把神在以色列人从创世纪一直到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说出神的性情。他说神啊，你是自大智能，你是守约慈爱的神，你要记得你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求你怜悯我们吧。我们的君王，32节，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并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这个就是他的祷告，他的意思就是他们被掳了，被掳到亚述，北国被掳到亚述，他们南国被掳到巴比伦，然后波斯占领了巴比伦。他们现在如果我们看见以斯拉记的开始，神就悸动波斯王的心，这个是这段这个历史书开始激动他的心，他们就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经文记载说，因为以斯拉记1章1节，耶和华要为应验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因为神应许了70年，他们要早一点回去都不行，因为这个是神的时间，神的应许。然后世人说，你是守约的神，请你怜悯我们。他说，求你不要以为我们受的这些苦难是小的。33节，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神。我们受管教是应该的，因为你是公义的神，你所做的事是公义的，因为我们所做的是邪恶的。 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就是以色列人的意思。是神的怜悯，是神公义去管教他们。现在他求神赐怜悯，为什么他们不是已经回来了吗？还要神出怜悯吗？因为他们还是在波斯的统治底下，他们还是要向波斯王交税，他们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他说，神求你怜悯我们吧，求你不要以为小啊。33节34节，对不起，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中占领你大恩的时候，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他们认罪，他们为着他们前面以色列人列祖犯了罪，他们向耶和华神认罪。他说36节，我现在做了奴仆，他们做了不是的奴仆啊，因为他们那个是刚才我们奴仆是因为他们还是受到波斯王的辖制。我们这36节，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了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啊，第二次说我们做了奴仆啊。在37节，这地出了许多产贵了列王，就是以色列地出来的产物，波斯王要收税。下半段37节，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辖制我们的。他们认自己的罪，他说因着我们的罪我们受了辖制。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所以这里说到神是大好的神啊，再次出现这个字。35节，大恩是中文的翻译，大好的神，大恩的神，他是管教的神啊。以色列人受管教是显出神的公义啊。下面他就38节就结束了。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这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啊。这个就是第九章啊。那么第九章我们很快的总结一下，我们学了什么呢？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和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认识神真伟大。好像我们开始的时候那些小朋友唱的诗歌，他们小小的脸孔，他们说 You are awesome God, 你真伟大啊。这个是我们在经文里面看见的六段，创造的神、拣选的神、救赎的神、公义的神、怜悯的神、守约的神。这个是旧约里面让我们所看见神的性情。那么究竟作者写这一段话是做什么的呢？作者要读者认识以色列人多次的失败，但是神仍不放弃他们，不断的赐恩典与怜悯给他们。为什么？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与亚伯拉罕立约，他就会守约。耶和华神是他们可以信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呢？保罗说，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也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了。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说万民都会因你得福。万民怎么会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呢？因为神借着亚伯拉罕立了约，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将会出现一位救赎者，耶稣基督。借着耶稣，世人能够蒙恩。神跟以色列人立摩西的约，以色列人想守约守不了，但是主耶稣而且受到神的管教， 甚至律法上说是咒诅，挂在木头上的是咒诅。结果主耶稣来，他代替我们，无罪的代替有罪的。那旧约结束的时候，是先知耶利米叫他们说70年回来，也是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31章，神借着耶利米说，有一天我要与以色列和雅各家立新约。今天我们就是新约的人，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神与人立约，这些约所有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耶和华是神，是可靠的神。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信心放在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不是我们信实，而是神信实，他从不放弃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仰望他，因为他是极大的神，他是赐恩典与怜悯的神。我相信这个是这一段要跟我们所说的话。其实我相信这个是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要跟我们所说的话。愿神借着他的话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认识我们的自己，好像第八章第九章一样，神的话让我们认罪悔改，让我们产生敬拜，因为他是值得敬拜的。最后愿意我们产生顺服，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过主棚节。愿意神的话祝福我们，我们有一点简短的祷告。至大的神，我们俯伏敬拜你，谢谢你爱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蒙了你极大的恩典，我们俯伏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献上赞美，献上感恩，我们也愿意顺服，愿意你在你的子民当中得到一切你惯有的荣耀与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